怕上火和王老吉，曾经这句朗朗上口还上头的广告词火遍了中国大江南北，王老吉也一度成为了凉茶的代名词。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家喻户晓的话题，就是王老吉和加多宝的凉茶官司。这场关于红罐凉茶的厮杀被大众戏称为饮料界的换爹门，同时也被媒体评价为是21世纪以来中国最著名的商标争夺战之一。到底谁是王老吉的爹，至今在很多中国人心中都没有答案。众所周知，最高端的商战在规则之外往往会出现最原始的情节。在这场亲爹广耀和养父加多宝争夺儿子王老吉的商战中，就出现了掌门人畏罪潜逃、董事长秒变卧底、员工当街火拼等令人啼笑皆非的戏码。这两个巨头从幕后打到台前，胜负难定之余还伤及无辜，几乎打没了一旁吃瓜看戏的老三和齐正。如今这些年过去，凉茶大战早已无缘社交媒体热搜，中国饮品市场也已经后浪迭起变了天。今天零卡零糖的呼声更是无情掩埋了怕上火就喝凉茶的口号，但笼罩在观众心头的疑问却始终没有散去。王老吉和加多宝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为何而战？究竟谁才是中国正宗的凉茶品牌？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 plus。这里是中国山石系列第29期上集。经常看到评论区有人对加多宝和王老吉的关系感到好奇，今天我就来聊聊两位凉茶巨头的爱恨情仇。同许多老字号一样，王老吉的诞生也带了一抹传奇的底色。在清朝道光年间，瘟疫爆发，广东鹤山人王泽邦主动拿出了草药配方，以药煮茶，施予众人，结果服下该药的病患在几天之内症状便得以缓解。这种以药入茶治疗疾病的方式很快便推广开来，之后王泽邦再次改良配方，做成了适合人们日常饮用的凉茶。因为王泽邦的乳名叫做阿吉，人们便以此来给凉茶命名，同时奉王泽邦为凉茶始祖。1852年，王泽邦的王老吉凉茶铺在广州市13行路金远街正式开业，专营水碗凉茶。很快王老吉凉茶便开始在广州一带流行起来，而关于凉茶配方市面上众说纷纭，一说是精通医术的王泽邦自己钻研出来的，另一种说法则是他在七日上山躲避灾祸的路上一个道士给他的。无论配方是如何得来的，总之此后王氏家族的世世代代都得以享受了这条致富之路。1883年王泽邦去世，他的三个儿子王贵成、王贵祥、王贵发继承了这份家业，并开始将凉茶产业扩展至湖南、湖北、江西、上海等地。不过凉茶具有清热解毒、去火除湿的功效，在风寒湿热的岭南更受欢迎，因此还是继承了广州祖铺的三儿子王贵发发展的最好。而王老吉凉茶的第三代传承人自然也就由王贵发的三个儿子王恒玉、王恒瑞、王恒辉接任了。正所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就算是亲兄弟也一样。恒字辈的三兄弟因为经营理念的差异，决定分开发展，各立门户。于是在母亲的主持下，王恒瑞和王恒辉两个兄弟选择留在了大陆，王恒玉则决定去香港发展。双方订立了分产合约，并约定各自在广州和香港独立运营王老吉品牌，其经营范围彼此不得侵略。从此桥归桥，路归路。19世纪末开始，中国陷入了动荡不安的局势中，王老吉生意大受打击，乱世中王恒瑞的生意渐渐没落，现在已经无迹可寻，而王恒辉及其后人则扛住了所有的起起落落，传承了祖业和秘方。1956年一化三改的大浪潮席卷全国，全国工商业开始逐步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王恒辉后人执掌的王老吉凉茶铺也不例外。在政策号召下，王老吉与当时知名度颇高的嘉宝站、长久堂等八家企业合组为联合制药厂。其中因为王老吉的固定资产和员工数目最多，所以合并后的企业还叫王老吉，生产的也是王老吉凉茶。制药厂成立后，王家仍然享有一定的股份，制药厂方面与王家人商定，不论盈利状况如何，每年制药厂都按 5% 的定息给王家人分红。1966年，王老吉制药厂完全被收归国有，迫于当时形势要求，制药厂被改名为广州中药酒厂，市面上销售的王老吉凉茶也改名为了广东凉茶。制药厂收归国有后，王家老小凡在施工年龄的都进了工厂当工人。1982年，广州中药酒厂再次更名为阳城药厂。5年后，在厂长梁志坚的考虑下，他决定以保护王老吉凉茶这种百年老产品和文化遗产为由，正式注册王老吉商标。到了1992年，广州阳城药厂改制为国有股份制企业，并更名为广州阳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隶属于广药集团。也是这一年，阳城药业推出了盒装和罐装的王老吉凉茶，并且重新启用了王老吉这一商标。该商标归广州阳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王老吉食品饮料分公司所有。几经波折，王老吉这一品牌最终还是在大陆存活了下来。但经过这番改制的王老吉，用王家后人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以他们先人命名的企业与他们已毫无瓜葛。 与王老吉在大陆一波三折的命运相比，被大儿子王恒玉带去香港的王老吉虽然顺利很多，但也没能再现从前那般热闹的景象。1897年，王恒玉前脚到了香港，后脚就为王老吉注册了商标，这个商标也是第一个注册的华商商标。后来在伦敦中国产品展览会上，受邀出席的香港王老吉展出了一系列凉茶茶包，这些产品让包括英国国王公主在内的众多名流都大为惊叹。这次展会使得香港王老吉成功打开了外销生意的通道，但福祸相依，一大批抄袭产品假货开始在市面上横行，渐渐地挤压了真正王老吉的生存空间。此后香港王老吉就这样不温不火地发展至今，香港及海外的王老吉商标所有权归他的第五代传人王建怡所拥有。总之，无论是在内地还是香港，很长一段时间内王老吉凉茶都风光不再。直到陈洪道的出现。陈洪道出生于东莞，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虔诚到当广告宣传片中出现钓鱼的片段时，他都会要求广告厂商更改，理由是钓鱼是杀生。时间久了，陈洪道就得了一个外号佛商。佛商陈洪道靠着做批发生意积攒了一笔财富，之后他不安于现状，为了寻求新的发展机会，他偷渡到了香港，成立了洪道集团。作为一个东莞人，陈洪道本就酷爱喝凉茶，当时香港老牌凉茶王老吉正处于低迷期，陈洪道却从这个老字号中捕捉到了商机。1990年，几经周折，陈洪道终于找到了香港王老吉的第五代传人王建怡。经过陈洪道的一番游说，最终两人达成一致，王建怡为陈洪道提供王老吉的配方和香港及海外地区的商标，而陈洪道成立洪道集团的子公司加多宝集团，批量生产王老吉，开始在香港疯狂抢占市场。直到1992年，陈洪道才回到东莞设厂，开始在大陆生产并销售王老吉。但此时陈洪道手里只有配方，大陆王老吉的商标权还归阳城药业所有，所以陈洪道在内地生产的凉茶不能叫王老吉，只能叫清凉茶。可没有品牌就无法打出知名度，陈洪道的凉茶在内地的销路并不顺利。为了给自己的凉茶在内地寻找一条出路，1994年，陈洪道找到了阳城药业，希望能够获得王老吉在内地的商标权。当时阳城药业的主营业务是药品，对于王老吉凉茶业务并不太上心，而负责王老吉凉茶业务的负责人也觉得，既然有人愿意做饮料，我们的资源自己也用不上，不如出租算了。就这样，1995年3月，双方签订了第一份商标许可合同。合同中规定，阳城药业许可加多宝集团从即日起到2003年1月期间使用王老吉商标。加多宝集团第一年向广药集团交付商标使用费60万元，以后每年递增20%。与此同时，阳城药业批准加多宝集团生产销售红色纸包装及红色易拉罐装凉茶。为表示区分，阳城药业生产的王老吉采用绿色利乐包装，双方约定不得使用对方产品的任何包装装潢。自此，洪道集团旗下的广东东莞加多宝集团饮料有限公司正式拥有了生产红罐王老吉的权利。1997年，广药集团资产重组，成立了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王老吉的商标也被纳入其中。因此，广药与加多宝集团重新签订协议，加多宝集团需支付1997年商标使用费200万元，自1998年起，每年支付250万元。后来，在2000年，双方又签订合同，将使用权延长至2010年。商标与配方问题都解决后，陈洪道带领加多宝集团正式吹响了红罐王老吉进军全国的号角。初期，红罐王老吉主要在广东、浙南地区销售，很快拥有了一批忠实的客户群体，销售额一直维持在1亿元左右。之后，为了扩大规模，陈洪道开始在各个省会城市大规模招揽代理商。可凉茶具有地域性，并不容易被其他地区的消费者所接受，因此靠这样一个商品打天下的结局就是红罐王老吉节节败退，被迫退出了大部分地区的市场。接连的失败让陈洪道头疼不已。转折发生在2002年，这一年陈洪道想给红罐王老吉拍一个宣传片，蹭一波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热度。在和广告公司开会的时候，对方一针见血地指出，王老吉缺的不是一个广告片，而是一个清晰的定位。这一句话彻底点醒了陈洪道。陈洪道扪心自问，自己都无法界定王老吉到底是属于保健品还是饮料，那消费者又该以什么样的需求来购买商品呢？改变势在必行。在一众品牌定位方案中，陈洪道拍板了广州成美营销顾问公司提出的预防上火的饮料这一品牌定位。他考虑的是，凉茶本就是去火的功能性饮品，这个定位会使消费者想到上火就想到王老吉。于是怕上火和王老吉的广告语横空出世，一夜间火遍大江南北。在广告片中，红罐王老吉抛弃了之前有病治病没病防病的口号，正式将红罐凉茶和吃火锅、川菜、熬夜等一系列容易上火的情节联系起来。与此同时，红罐王老吉还加大了对于餐饮行业的投入，重点与火锅店、川菜馆、烧烤店合作。 事实证明，这样的定位策略是明智之举。自从2002年起，红冠王老吉进入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阶段，但此时陈红道还是有所顾虑，毕竟王老吉的商标是租赁而来，有时间限制的。如今王老吉已经逐渐上道，弄不好自己的心血可能就为他人做了嫁衣。为避免夜长梦多，2002年、2003年，陈红道在时任广药集团副董事长李一民的帮助下，两次与广药签约延长商标使用年限，分别延伸至2013年、2020年。2003年，红冠王老吉的年销售额由1亿多元激增至6亿元，同比增长了近4倍。王老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出了广东。2004年，尽管加多宝公司不断扩大产能，但仍然供不应求，订单如雪片般纷至沓来，全年销量突破了10亿元。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王老吉迈着雄健的步伐，迅速占领了全国市场。与红罐相比，广药的绿盒王老吉销量则非常惨淡。2004年的年销售额仅为8000万元。见到了红罐王老吉的良好效益，广药对王老吉这一品牌也逐渐重视起来。21世纪初，伴随着香港回归，国家提出了加强粤港合作的号召。为了响应这一号召，2004年8月，广州市政府在香港举行一场招商会。在这次招商会上，广药集团遇到了王老吉香港的继承人王建仪。此时的他正在担任同兴药业的董事长，广药集团立即向他发出邀请，希望能够与他合作，将港陆两岸的王老吉品牌大一统起来。毕竟是一母同胞，王建仪没有拒绝，二者很快便达成一致，同兴药业与广药合资成立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双方各入股48.05%，并列第一大股东，其余的3.9%为自然人持有。合作有效期10年，从2005年算起，到2015年1月25号截止。同时，双方还约定要将海内外的王老吉商标共同转入到合资企业。这一合作也标志着，时隔几十年，大陆与香港的两个王老吉分支终于重新联系了起来。双方带着美好的期许，希望以统一全球凉茶市场的方式，来打造一个世界性的民族品牌。当广药忙着寻找合作伙伴时，陈红道的人生却突然急转直下。2004年6月25日，广药集团总经理李一民主动到检察院自首。经审查，从2000年至2004年间，他多次收受他人钱财，共计人民币20.9万元、港币329万元、美元2.5万元。而在这些款项中，香港红道集团负责人陈红道所送的钱份额最大。在2001年至2003年间，他分三次送给李一民共300万港币。这一消息如同五雷轰顶，让陈红道慌了神。在法庭上，李一民戴着黑框眼镜，神情有点严肃。他为自己辩护说，自己远在澳大利亚的女儿在参加一个晚会时被机器砸伤，几乎残疾，5年来一直在治疗当中，所以那些钱不过是别人出于同情送来的慰问金而已。并且他坚持称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陈红道谋求利益，因此不能构成贿赂。但公诉人则质疑称，有证据表明陈红道给李一民的300万一直存在香港银行的账户，并由专门的理财顾问帮李一民理财。如果真是给女儿治病，为什么不将钱汇到澳大利亚？最终法庭驳回了李一民的申诉，认定李一民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受贿罪，且数额巨大，情节严重。2005年9月，法院判处李一民无期徒刑，随即陈红道也被抓捕归案，取保候审。在取保候审期间，陈红道反驳称，他之所以送钱是因为李一民以女儿受伤需要治疗费为由的一再要求。当时加多宝集团租用广药旗下王老吉的商标将于2003年到期，公司正在与广药谈判继续延长商标使用权。陈红道担心不给钱会影响公司业务，只好同意。随后在庭审之前，陈红道竟立刻弃保外逃，逃至香港，至今仍未归案。佛商沦为了阶下囚，陈红道一度成为了新财富中国500富豪榜中唯一的在逃犯，他从此再也不能踏入大陆一步。但陈红道出逃的插曲似乎并没有对红冠王老吉产生负面影响。2006年，加多宝集团赞助了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一系列大型赛事，当年红冠王老吉的销售额突破200亿，占据70%的凉茶市场，成为首个与可口可乐抗衡的饮料品牌。2008年，汶川发生地震，加多宝集团向地震灾区捐款1亿元。谁知一天晚上，一则让王老吉从中国的货架上消失、封杀他的帖子突然在网络上被疯狂转发。但点进去看才知道，其内容却是在表示，王老吉你够狠，加多宝集团向地震灾区捐款1亿元，这是迄今国内民营企业单笔捐款的最高纪录。为了整治这个嚣张的企业，买光超市货架上的王老吉，上一罐买一罐。这是一篇妥妥的标题党式营销文，但却在社会上掀起一场争相购买红罐王老吉的风潮，被网友们称作王老吉现象。不论陈红道是出于佛商的悲悯情怀，还是故意营销才捐款1亿元，总之捐款事件加上营销文章，再次帮加多宝集团打响了红冠王老吉的声誉。2009年，王老吉品牌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为160亿元，超过了可口可乐的150亿元，成为中国饮料第一品牌。然而这其中，广药的绿盒王老吉只占了10亿元。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作为王老吉商标的亲爹，却只能看着自己亲儿子挣得的巨额利润都哗啦啦地流进了别人的口袋。广药急了，那么广药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王老吉品牌最后到底归谁所有呢？下一集已经更新，请大家火速点开继续观看。